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欢迎大家。我们可以安下心来，准备我们的心来啊，开始我们的敬拜。我们特别欢迎蔡牧师，也欢迎弟兄姐妹。文雄可以开始我们的序乐好吗？欢迎弟兄姐妹朋友们来到恩泽教会今天的主日崇拜。今天的宣召经文来自于诗篇148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从天上赞美耶和华，在高处赞美他，他的众使者都要赞美他，他的诸君都要赞美他。日头月亮你们要赞美他，放光的星宿你们都要赞美他，天上的天和天上的水你们都要赞美他。第十三节，愿这些都赞美耶和华的名，因为独有他的名被尊崇，他的荣耀在天地之上。让我们用诗歌，用我们的心灵来赞美我们的神。敬拜主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诗歌，让我们一起来颂赞他。 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低头向他呼求，向他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过去这一周让我们真是平安度过。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真是向你呼求，向你颂赞，因为你是全能的主，你是万能的主宰，你眷顾这大地，也眷顾我们这些本不配的人。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真是献上我们的感恩，也向主呼求，呼求你真是拯救这地，拯救万民，让每那些背逆你的能够转向你。求你接纳我们今天献上的赞美与颂赞还有敬拜，求主你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让我们听的讲的都能够丰丰满满的得着，让我们带着你的喜悦，你的祝福，再继续在这世上为你做工。我们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下一首诗歌我们呼求。
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我们转离所有的恶行，定义单单跟随你。主，我们是属你的赐下父神的心，我们要回转向你父神，也要看见父亲，我们会
感谢主，实际上神赐给我们这样一个权柄，我们可以向他呼求，是因为他的救恩。下首诗歌让我们再次来回想神的救恩。下面把时间交给志华弟兄。
好，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让我们今天先来诵读今天的我们今天的主导文，我们一起来诵读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 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我们下面来诵读今天的信息经文。今天的信息经文是马太福音第11章第28节到30节。马太福音第11章28到30节，我们一起来诵读。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好，我们谢谢神赐给我们这样的话语。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刘牧师。
感谢主，今天我们可以相聚在这里，一起用诗歌、用颂词，还有正道，一起来赞美我们天上的父。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做一个这样简单的祷告，我们做一个牧祷。慈悲的天父，我们天上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要在你面前敬拜、赞美你，因着你在基督里赐给我们浩大的恩典，因此我们的眼睛能够看见，我们的耳朵能够听见，我们的心灵能够明白。天父上帝，我们知道在一切我们所处的环境中所发生的事情的背后，都有你对我们一切的看顾和引领。因此我们要因你的良善慈爱而欢乐赞美。我们感谢你，你将我们从罪的死因幽谷中拯救出来，帮助我们明白，帮助我们能重新明白生命的意义。我们天上的阿爸父啊，这个时候也求你饶恕我们常常有意无意的得罪你，我们常常有意无意的得罪人的地方，饶恕我们顾念自己的软弱，时常在忙碌的生活中忘记过一个与信仰相称的生活。感谢你的话语时常的提醒我们，你向我们所要的就是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与你同行。主啊，求你赐下的圣灵宝贵师亲自来责备和帮助我们，能效仿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以基督的心为心，不只是在言语上，也是在行为上活出以你为乐的生活。我们也继续为着教会当中年长的肢体来祷告，恳求你保守和看顾他们一切的需要，纪念工作在医疗岗位的弟兄姐妹们，保守他们的身体的健康。我们也在这个时候也恳求主，让我们在这个充满混乱罪恶的世界中，求你坚固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坚固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信心和盼望。我们也愿李仆人蔡牧师今天的正道，我们今天的诗歌崇拜都能达到你的面前，讨你的喜悦。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蔡明恩牧师来为我们证道。蔡明恩牧师是我之前在北威州华人教会的主任牧师。我们下面把时间交给蔡牧师，谢谢。
谢谢，非常感谢主的恩典，让我有机会与恩泽教会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主的话语。今天我们要看的圣经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第11章 28-30节啊。那我分享的这一个题目是得享安息。我想我们弟兄姐妹对这段经文其实都非常的熟悉啊。主耶稣在这里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那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啊，都希望我们能够有真正的安息。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希望我们一辈子是劳苦担重担的。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当他发出这个邀请的时候啊，他是对我们这些劳苦担重担的人说的。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啊，我们知道没有耶稣基督啊的救赎，其实我们活在这世上的人都是劳苦担重担的。所以这个邀请是对每一个人所发出的邀请啊。今天我们信了主的人啊，可能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还是没有把我们的重担交托给主，我们仍然背负着重担啊。所以今天这个邀请也是对你的邀请啊。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啊，我们看到只有耶稣可以给我们真正的安息。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就是我们的父母也没有办法给我们有真正的安息。就算是这国家啊，我们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动荡不安的社会里面，在今天美国社会里，世界中有平安是不可能的。但是主耶稣啊，却应许啊，他要赐给我们有平安啊。那我们需要这样的安息，只有耶稣啊，唯有他可以给我们。我想给大家看两个图片哈、啊。那这第一个图片，是路人在路上行走啊，你看到这个，这个人在一条大马路上啊，不知道他是往哪里去啊，可能他是往回家的路，也有可能他是往机场的路啊，我们不知道。在这个图片里头呢，你看到他还拖着一个大行李啊，可能他已经走了一段路哈。啊他没有车子，他走了一段路啊，可能他又疲惫又累啊，就像我们许多的人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可能已经走了一段路，我们感觉到啊，那这个路人如果他遇上一个一个好心人哈，如果今天有一个人开车经过这条路，看到这个路人，你说这个开车的人会不会邀请他上车？如果今天你是开车的人，你会吗？今天我们是在一个非常彼此不信任的社会里，可能这个路人不愿意上车，他不知道这个开车的人是谁啊，会把他载到哪里去？会不会伤害他啊？或者这个开车的人对这个路人也非常的不信任啊，不知道这一个路人上了车以后会对他做出什么事情啊。在一个非常不信任的社会里头，可能这个路人找不到一个可以载他的人，但是耶稣不是。耶稣发出这个邀请的时候，他完全认识我们，他对我们的需要非常的清楚。我们的生命是上帝创造的，唯有神知道我们的需要是什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可能曾经想尽各种的方法让自己的心灵得到满足，我们知道人不只是物质上的需要，我们也有心灵上的需要。我们需要有平安，我们需要有喜乐，我们要有心灵的满足。 但是这世界上的物质可以满足我们吗？啊，我们可能移民来美国，我们有很多的理想，啊，我们想要有一个更美好的生活，我们希望我们的子女可以更加的成功，更加有成就。当我们人生走了一段路以后，我们会发现这些东西都是短暂的，甚至可以说都是虚空的。在这个疫情中，上帝给我们有机会去反思，到底我们人生的追求是什么？到底我们是否真的有平安？我们真的有心灵的满足？还是我们仍然像这一个路人一样，拖着一个大行李，仍然在寻找，甚至不知道自己往哪里去？另一个图片，这是一个小 baby 啊。另一个图片，下一个图片啊，一个婴孩饥饿的时候啊，我们做父母的，我们都知道，孩子哭是一定有原因的，他可能饿了，可能他需要父母抱他，他的哭就是因为他有一个需要。当他饥饿的时候，这个孩子就会哭啊，这是上帝的创造，非常的奇妙啊。上帝让这个孩子哭，就是提醒父母说他有需要，你要喂他啊。而当这个孩子，如果妈妈把他抱起来喂饱他以后，你会发现这个孩子就不哭了，因为这个需要已经满足了，他可以很安详的啊睡在母亲的怀抱里啊，他是有安息的啊，他是有平安的。所以这两个图片告诉我们说，事实上我们人的需要是要得到满足的，但是谁可以真正的满足我们？主耶稣在这里他发出一个邀请，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主耶稣的意思就是，你要在别处找安息的话，你是永远找不到的。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十三到十四节曾经说过，他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自永到永生。我们如果只喝这世界上的水，这些物质的水，我们是还会再渴的。不管你人生中有多少的成就，你还是虚空，你的人生中还是得不到真正的满足。但是当你认识耶稣基督，你喝到他所赐的这一个活水，你就永远不渴。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在他的里面找到完全的满足，我们要在他里头啊，这里用了这句话就是在他里面啊，这里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自永到永生啊，我们得到了这个永远的生命，我们就不再需要去找别的水来喝了。所以今天如果你仍然是劳苦担重担，你的心灵里面仍然没有满足，就表示你还没有得到这个活水，就表示你还没有跟耶稣基督建立那一个生命的关系，你还没有跟神和好。因为你没有跟神和好，你仍然活在上帝的愤怒中啊！因为我们知道圣洁的和不圣洁的不能来往啊！如果今天我们 没有平安是有原因的。如果我们没有平安，是因为我们没有跟神和好，那我们的平安就一定需要透过信靠耶稣基督才能得到。因为这个关系的建立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必须透过耶稣基督。上帝是圣洁，是公义的，我们是有罪的，一个罪人不能跟一位圣洁的神来往。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中保，担当我们的罪，上帝看我们的时候就看到我们心里的污秽和肮脏，他就讨厌我们。神是公义的，神对罪是愤怒的。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如果没有和好，是处在一个征战当中，一个不和谐当中。所以圣经里面讲平安的时候， peace 这个字也就是告诉我们那是一个和好的关系。没有一个和好的关系，我们是不会有平安的。而主耶稣基督当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圣经里面说他就平息了神对我们的愤怒。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们，你真的有平安吗？如果你没有与上帝和好，你是不可能有真正的平安。如果你没有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你没有得到这个活水，你的人生中就像这个婴孩一样，你会哭，你会有很多的眼泪，你没有办法在母亲的怀抱里安息。我们都知道上帝为我们预备天家，圣经里面说这个永恒的家，在启示录说是没有眼泪，是没有痛苦的，是没有死亡的。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将来上帝要给我们安息的地方，可是主耶稣说不是等到将来你回天家你才有这样的安息，而是当你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是现在，是今天，是这个时候。如果你真正认识耶稣基督，你已经跟上帝和好了，你的心灵里面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平安，有一种别人所没有办法经历到而你能够经历到的平安。这是活水，是喝了永远不会再渴的活水。我们都喝过这世界上的水，我们都追求过这个世界，我们都得过这世界上很多很多的物质上所给予我们的福乐，但是你有满足吗？你真的有喜乐吗？一个疫情就把我们很多的快乐夺走了，上帝许可这个疫情把很多人的快乐夺走，是让我们有机会去思考永生，去思考原来我们一直所追求的只不过是世界上的水，这个环境所带给我们的平安，耶稣说不是真平安。耶稣告诉我们说，你在这世上有苦难，但在我里面你才有平安。各位弟兄姐妹，可能你从来没有真正经历过真平安，可能你真的没有喝过那活水，所以你的心灵里面仍然是饥渴的，你仍然是一个孩子，饿的时候就在那里哭，因为你没有吃饱。你可能是那一个路人，在路上行走，又饥又渴，没有人把你接到车上，没有人愿意把水给你，把食物给你，你已经很疲惫了，仍然拖着一个大行李， 各位弟兄姐妹，你需要耶稣基督，你需要真正的认识他，真的是来到他的面前，不是宗教生活可以满足我们。对不起，我这里的 internet 有一点不太稳定，盼望主的话仍然能够清楚的传讲。你们为我们祷告在网络上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上帝的话是很宝贵的圣经里面说有耳的就应当听。虽然我们只能在网络上来传讲这个信息，但愿圣灵在你们心里面来动工，打开你们属灵的眼睛，让你们看见你们何等需要耶稣基督。属世的事物是不能满足我们心灵的需要的。马太福音11:28-30，今天我们看这经文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安息，如何能够得这安息。首先，这个字安息在英文里面就是 rest， 休息的意思。我们对休息，我们都非常非常熟悉这不是一个好像特别难懂的一个concept， 不是一个很难懂的观念。人被造是有身体和灵魂，人的身体疲惫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休息，我们每天都需要休息，没有一个人可以工作24个小时，我们需要休息，我们需要睡觉。但你有没有想过，人不只是有身体的部分，上帝造人的时候，神创造亚当时吹了一口气，使人成为有灵的活人。有灵的活人，人是有灵魂的，人的灵魂也需要休息。人的灵魂的休息是安息在主的面前。这一个安息是上帝造我们的时候给我们最大的祝福。我们都喜欢唱这首诗歌，我心灵的安宁。这首诗歌表达什么呢？就是一个基督徒在基督里的人，他的心灵的深处有一种平安，有一种喜乐，有一种的安静，有一种的满足，不信主的人是永远没办法体会的。信主的人是在耶稣基督里，他是被救赎的人，他已经安稳了。这世界上的苦难虽然临到他，但是他却是平安的。虽然外面有暴风雨，但是他却在基督里他是稳妥的。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常常是在追思礼拜的时候唱，当然追思礼拜两首常常唱的诗歌，一个是奇异恩典，另外一首常常我们唱的就是我心灵的安宁。为什么我们唱这首诗歌？因为我们所爱的人或者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已经回到天家了他们已经脱离了这世上的劳苦，肉体所会带给人各种各样的苦难现在已经停止了，止息了。心灵里面的平安是你跟我所需要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就是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是存到永永远远的，是能够与神同在的，是上帝住在我们中间。所以新天新地里的生活是神与他的百姓同在。在新天新地里的生活是一种安息的生活。所以你在这世上你没有办法看到完全的安息，还没有办法看到那个新天新地的那个景象。可是人的灵魂被救赎以后，先经历到一种心灵深处的平安，这是基督徒的经历。这个世界人犯罪多了以后败坏了，在魔鬼撒旦的手中，但是耶稣基督展开了他的救赎，天国已经降临了， 信靠主的人是进了天国，有耶稣基督掌权作王，人在他的管理中，我们首先经历到一个心灵里面的平安。虽然我们的肉体还会一天一天的衰老，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保罗说，我们的心灵却是一天新似一天。心灵的更新是借着耶稣基督死而复活所带给我们的新生命，我们得到的。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经历到一个内在生命的改变，心灵的平安、喜乐和满足。那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基督徒，我们被救赎以后，我们是有这种心灵的平安啊。这个平安已经赐给了我们，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生命已经跟耶稣基督联合了。记得主耶稣在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他对门徒说，愿你们平安啊。主耶稣在没有死里复活之前啊，他在还没有这个上十字架之前，他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他很少说愿你们平安。可是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的时候，常常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带来一个巨大的改变。是什么改变呢？就是耶稣基督死而复活展开了一个新的时代。再由一直认为这一个现今的时代和将来的时代啊，是弥赛亚来的时候才会带来改变。他们这种想法出来啊，犹太教期待弥赛亚的到来的时候啊，就是从现今的时代直接进入到将来的时代啊，所以他们还在等弥赛亚。可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已经来了，并且他还要再来。所以主耶稣说这句话，愿你们平安，就是告诉我们说，那将来的时代已经在我们中间展开了。那将来的平安已经在现在赐给了我们，但是现今的时代还没有过去。所以当我们讲神的国度的时候，我们说神的国已经开始了，但是还没有完全的成就。而今天你跟我就是活在这个神的国已经展开但还没有成就的这样的一个重叠的时期。所以我们经历到在地上的不平安，可是在基督里的平安我们也经历到了。这种的生活是有张力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感觉到有平安，有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好像没有平安，因为我们被环境的不平安影响了啊。所以基督徒在这一个神的国已经开始但是还没有完全成就实现的期间，我们特别需要常常亲近主。主耶稣说，你在我里面，我就藏在你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里面啊，凡你所祈求的就必赐给你。主给我们很多的应许，因为他知道我们是在一个不平安的，还在这样的一个堕落的世界中生活。所以主耶稣为门徒的祷告不是求父让他们离开这个世界，而是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我们在一个不平安的世界里，但是主耶稣已经应许他会给我们平安。而门徒当他们遇见一位复活的基督的时候，主耶稣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这个平安已经赐给了门徒。因此你可以看到门徒在使徒行传在初级教会的时候，他们是有极大的平安的。斯提凡当他被这些抵挡真理的人石头打他的时候，他看到天开了，他看到他的灵魂要回到天家，他是何等的有平安。虽然外面的声音是在那里 咒骂他，但是他在基督里，他是何等的有平安。各位弟兄姐妹，主耶稣给我们的平安不是一种虚假的平安。这世界上虚假的平安，它的结局就是毁灭。不要被这世界假的平安所欺骗。真正的平安是回到天家的平安。如果现在你信耶稣，你有平安，你就知道你在将来面对上帝的审判的时候，你一定是有平安的。因为现在耶稣基督已经担当了你的罪，你已经跟神和好了，你跟神之间没有任何的吵架，你跟上帝之间没有任何的嫌隙。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担当了你的罪，不是因为你的好行为，不是因为你有任何的功劳，也不是因为你很可爱，是因为耶稣基督担当了你的罪，所以神看你是个义人。我刚才说过，圣洁的和不圣洁是不能来往的。上帝太公义了，上帝的公义像太阳一样烈日，人无法亲近他，人一靠近太阳就会融化。上帝的圣洁公义就是像太阳一样，可是我们怎么能在上帝面前站立得住呢？因为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我们的罪就归在基督身上，基督把他的义白白的加给我们，这完全是恩典。因为这宝贵的恩典，所以我们今天活在这世上，我们有平安，我们能够面对这位公义审判世界的神。我们也知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能站立得住，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了我们。各位弟兄姐妹，你有这真正的平安吗？你有得救的把握，得救的确据吗？你的平安是能经得起考验的吗？有很多人的假平安在这疫情中是经不起考验的。我们以为这个疫情三个月就过去，结果没有，半年，现在将近一年。疫苗真的有用吗？希望是有用，没有人知道，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我们不知道会不会有变种的这一个病毒，会比原来的更加厉害，甚至我们打的疫苗也是无效的，没有人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但是当我们在基督里，我们知道我们已经被救赎了，我们已经有复活的生命，我们已经是属于天堂的一份子。所以主耶稣说我们在他里面我们能得安息，因为我们一生的道路上帝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如果这个平安不像一条河流一样一直涌流，不断涌到永生，只是停在一个地方就枯干了，这个河流就干枯了，那这不是真平安。这个真平安是像活水的泉源一样一直到永生，是从现在你信耶稣，从今天你认识主，从你过去十几年认识耶稣基督，一直持续不断的有上帝与你同在，直到你见主面。你有这样的把握吗？你人生的经历，你的平安是这种平安吗？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知道宗教的生活不能带给你这样的安息，你的努力你的金钱也没有办法带给你这样的安息，你必须来到耶稣的面前，单单的仰望他的恩典。圣经里面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十一到第五节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所占的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地盼望神的荣耀。不但是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 老练生盼望，盼望就不止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看到吗？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因信而称义，是借着耶稣基督与神相合，因为信能够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你看到上帝给你的身份和地位吗？你能站在这个恩典中来盼望将来，如果没有这个恩典，你是没有办法往前看的啊。我们都知道犹太人啊，或者说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啊，是匆匆忙忙的啊。回到前面一个 slide 啊，不好意思，这个放 PowerPoint 的这个弟兄，请你回到前面一个 slide 啊。那为什么我们读到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以色列人他们吃这个逾越节的这个晚餐哈、啊，或者我们说当时这个羔羊哈、啊、被杀了以后啊，他们在吃这个逾越节的这一个羔羊的这个宴席的时候，你看到他们是站着吃，他们不是坐下来吃，他们是怎么样？束着腰，手里拿着杖。啊，因为他们正准备怎么样要离开埃及，他们是匆匆忙忙的赶紧的吃，因为离开埃及才能去到迦南地。他们在埃及的生活是为奴的生活，那现在他们有了耶稣基督啊，当然这里是个预表啊，在那个时候就是羔羊啊的这个血啊，羔羊的死让他们家里的长子不需要死。那埃及人的家庭刚好是相反啊，因为没有羔羊的血，所以埃及人中的长子啊还有头生的动物都被杀了。那我们看到什么？这里我们看到说，旧约里面他们得到上帝的救赎是出埃及，离开埃及。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他们才平安，他们离开埃及不在法老的这种辖制的生活里面，他们才有办法在上帝的治理管理中生活。那今天我们从新约的角度来看，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是跟他们吃这个逾越节的羔羊的这一个晚餐不一样。主耶稣告诉我们，他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了。今天我们领主餐的时候，我们并不是站着吃匆匆忙忙的，不需要，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已经救赎了我们，我们可以来到他的座前， come to his table， 来到他的座前，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而且我们知道将来还有一个羔羊的宴席是神为我们预备的。你看到吗？当你从读旧约的时候，你就发现哦，原来旧约都是在预表耶稣基督的到来。而今天我们来到了新约，我们知道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他还要再来把我们接到天家。你看到你所得到的安息吗？这个安息是旧约这些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时候所没有的。所以主耶稣这句话是对的，主耶稣说到我这里来你才能够得安息。摩西没有这样子告诉他们，摩西叫他们说赶快吃，准备出埃及去迦南地，但是主耶稣说到我这里来，你到我这里来，我的死和复活带给你的是心灵真正的安息。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不只是要以耶稣基督的关系建立起来，与神的关系建立起来，我们还要活在他的主权底下，你才会有真正的安息。你知道吗？今天很多人 交不出这个主权来，生活中仍然背负着重担，交不出来。啊，今天如果你有一栋房子啊，我们知道这个许多人在疫情中哈、都想去到没有疫情的地方啊，不是疫区啊，希望到一个更平安的地方，所以他们想说啊，这个地方疫情严重，我要去另外一个地方住一住啊。如果你有栋房子，你要离开啊，你会把这个房子交给谁来管理？我相信你会找一个你最信任的人啊。如果这个人是你的家人或者是你的亲戚朋友，那当然最好，你认识他，你可以信任他啊。如果是你的邻居，你也会确定啊，他是你所信任的对象。你不会把你的房子交给一个陌生人，或者交给一个你不是很认识的，因为你不知道他会不会把你的房子管理好。当你不在的这几个月啊，这半年，你的房子会变成怎么样啊，你都不知道。你希望这个管理房子的人是你认识、你信任的。今天我们如果不认识上帝，如果我们对他的认识非常的肤浅，你是没办法交出来的。你交不出来是有原因，因为你不信任他。所以基督徒，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是不是认识神很重要。你认识神一点点，你对他的信任也就是那么一点点，你交不出来。可是当你非常的认识上帝，你就很愿意把自己完全交托给他。各位弟兄姐妹，你真的认识神的全知全能吗？很多人把自己看得比上帝还要厉害，我们没有真正把我们自己的生命主权交给主。在这段圣经里面讲到安息，就让我们想到上帝的创造。上帝用六天创造，第七天他休息了。在六天的创造里面，上帝做了什么？这个创造之功里面，从圣经里面我们知道，神他所造的一切，他看为是美好的，他看为是好的。意思就是你不再需要加添什么，他是完美的。上帝要我们在第七天的时候来欣赏他的创造，因为他是掌权的神，他是完美的上帝。如果你画一幅图画没有画完的话，你不会让别人去欣赏。可是如果这个画已经画好的话，你就会说哈，你来看我所画的画。神在他的创造里面，那我们看到他是完美的神。人犯罪堕落以后，这个世界变得不完美，可是神应许他要重新再造。所以安息告诉我们说，将来在天上的那才是真正永远不会再改变。那上帝要给我们的就是这样的安息。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三节那里讲到，当我们这些已经相信的是已经进入了那安息，他讲的是那安息，这个安息是透过耶稣基督而得到的安息，这个安息要存到永永远远。我们有的不只是地上神现在给我们的安息，还有另一个安息是神为我们预备的。天国就是上帝掌权。今天你没有办法把主权交给上帝，那太可惜了。上帝要你过的生活就是他治理你的生活，他管理你的生活。上帝要给你的生活就是他掌权， 你来欣赏，你来享受。所以什么是敬拜？敬拜就是欣赏上帝的创造之功。所以为什么主日敬拜，我们说让我们来赞美上帝，归荣耀给他，因为他的创造之功，也因为他的救赎之功，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也已经完成了。耶稣基督的救赎也不需要我们再做什么，不需要我们再加添什么，因为他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我们之所以有安息，是因为神为我们预备，羔羊的宴席是神为我们预备，救恩是神为我们预备的。如果今天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所换来的，那你有可能会失去，你所得到的有可能你会失去，但是如果他赐给你，他为你预备，那就是永永远远属于你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是属于上帝的，我们不是自己的主人，所以你要学习交托。交托就是你承认他是你的主，你不是你生命的主，你没有办法掌管明天，但是耶稣他掌管明天。所以让我们来学习如何交托。在这个疫情中，我相信上帝还给我们学一个宝贵的功课，就是顺服。我相信我们基督徒一生中都在学顺服的功课。那环境不理想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埋怨神。今天我们在面对疫情的时候，有些人心里面没有平安，他们不想要有这样的环境，他不想过这样的生活，他们是被强迫，这种不是真正的顺服。如果今天我们有种无奈的心理，觉得啊，我不想过这生活，但无奈，没办法，我告诉你，这不是安息。安息是什么呢？安息是你甘心乐意的把自己放在上帝的手中，你承认上帝有他绝对的智慧，他许可这些事情的发生，不管是好事和坏事都有上帝的旨意。在创世纪里面我们也读到，神可以把坏事变成好事，这就是上帝的主权。所以基督徒有一种安稳，这种安稳就是在神面前的降服，我们不再跟神敌对了，我们愿意顺服。所以为什么主耶稣说，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们想到轭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这个劳苦、重担被压抑、所以动物，你看你把这个轭，这有个图片，这个轭、如果你放在它的身上的时候、下一个是来、这个老轭、你看加在它的这个背上的时候，它是没有自由的、是很痛苦的。那旧约里面，那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啊，他们曾经是法老的轭啊，所以利未记的26章13节那里说，神对以色列民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啊，曾经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使你们不做埃及人的奴仆啊，我也折断你们所负的轭，叫你们挺身而走。你看到以色列人在埃及的生活是没办法挺身的、很可怜、就像这个动物一样，有个轭加在他身上，他是背负着重担的。但是耶和华神说，我要折断埃及人放在你们身上的轭。上帝也是这样的救赎我们，他怎样以超人的方法拯救以色列人，他以同样以超人的方法拯救我们。所以在希伯来书那里就说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肉身之体，特要借着死祭拜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的人。怕死而为奴的人，你们知道吗？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恶，是魔鬼加在我们身上的，是让我们一生怕死。你跟我今天没有耶稣基督，我们身上都有这个可怕的恶，我们自己没办法摆脱因为那掌死权的魔鬼在我们身上是有权势的。但是耶稣基督 他死在十字架上，就折断了这个恶。所以你跟我今天我们不怕死，不害怕死亡，就是因为我们已经自由了。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胜过死亡，就像耶稣基督一样，他是那出手的果子。你有这个信心，你有这个把握，你可以从死里复活吗？保罗说，如果你不相信死人复活，你没有复活的盼望，你就比世界上其他的人，这些不信的人更可怜了。我们不要一辈子在这个世界上只做一个宗教的基督徒，而是真正有复活盼望的基督徒。宗教的生活不能救你，唯有耶稣基督可以救你。这个恶还有一个正面的用途，在古代的时候，它是有引导跟控制的意义，所以这个恶是可以帮助这一个动物来顺服主人。主耶稣说，你们要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主耶稣的意思不是他要给我们一个更重的恶，而是告诉我们说，这个恶是让我们的生命改变，让我们可以顺服他，能够明白真理。主耶稣说，你们就认识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有了神的道以后，我们看这个世界就和以前不一样啊。所以保罗说，哦，属灵人能看透万事啊，你看透了啊，不再像不信主的时候，自己的眼睛是被这世界的神弄瞎的。所以我们需要在基督里得到这样的一个新的生命。如果我们偏离了福音，我们就没有这样的盼望啊。所以世界上有很多错误的教导、错误的价值观、人生观，包括许多的道德教育，包括很多生活的规范、生活的品质的追求、理想主义，都可能叫我们偏离福音。这些教导是增加我们的重担，让我们的生活喘不过气来，让我们失去安息。各位弟兄姐妹，你需要在耶稣基督里找到真正的安息。主耶稣说，我的轭是有益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你得到了吗？主耶稣在这里也告诉我们，我们不是服侍撒旦，我们乃是服侍这位救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不再被罪的重担所压垮。你知道这个动物很可怜，有这个恶加在身上的时候，它会越走越慢，越走越慢，最后就死掉了。这世界上很多人就是这样，当年老的时候就是他走不动了。但是基督徒，我们是越走越有活力，因为我们里面有耶稣给我们的新生命。罪是叫人死，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但是如果你所负的恶是耶稣给你的恶，你的顺服是对上帝的顺服。你不是在服侍魔鬼撒旦，你是在服侍这位永活的上帝。你是越走越有力量，越走越有盼望。你越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你越能够带领身边的人，让他们更加的认识上帝。你是福音的见证人。各位弟兄姐妹，不要让罪胜过你，失去平安。那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悔改，那我们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圣经里面说他顾念我们。保罗说，但我不是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为十字架，就我而论，这世界已经钉死在十字架上了；就世界而论，我也已经钉死在十字架上了。最后，什么是柔和谦卑？我们知道主耶稣说，他是心里柔和谦卑，我们要学效他，我们就能够得享安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这里29节，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里必得享安息。什么是柔和谦卑？我们都知道 什么是不谦卑，就是骄傲。人在上帝的面前有的时候是很骄傲的，悖逆就是骄傲，刚硬就是骄傲，看不到自己的渺小就是骄傲，看不到上帝的伟大就是骄傲。我们没有办法与上帝同行，没有办法与神相交，是因为我们太骄傲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弥迦书说我们要谦卑的与我们的神同行，只有谦卑你才可以跟神同行，因为上帝太伟大了，我们太渺小。如果我们觉得自己很伟大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跟神同行。如果我们没办法舍己的时候，我们顺从的是自己的意思，我们也没有办法跟神同行。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你怎么知道你是否真的柔和谦卑？不只是你跟上帝的关系，还有你跟周围人的关系，很容易就能够查出、检验出你是否是一个柔和谦卑的人，就是彼此的尊敬啊，还有你怎么样以他人为中心。所以彼此相爱就是过舍己的生活，把自己放下。但是当你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那你就是骄傲啊。如果你处处只考虑到自己，你没有考虑到别人，这就是骄傲。在基督徒生活手册里面，加尔文曾经在第一章里面他讲什么叫做谦卑顺服，真正的效法基督。当他讲到谦卑的时候，他这里有三句话我觉得很宝贵。第一句话是，我们常常都会把自己抬高，然后我们跟别人相比，这是其实是一种罪心，人的私心啊，我们会自爱。那还有另外一点，就是我们把自己的罪恶常常会把它遮盖起来，我们小心翼翼的把它藏起来，不叫别人知道。那我们把自己的过失都看得是很小，微不足道。可是别人呢？我们怎么看别人呢？我们会用放大镜来看别人，我们会对别人有非常苛刻的批评啊，我们会把小小的问题把它夸大。那这些都不是真正效法基督，不是真正的谦卑顺服。我们只有来到神的面前来悔改，再次的经历神丰盛的恩典，我们才能在神面前降服啊。求主帮助我们，柔和谦卑是怎么产生的呢？圣经里面以赛亚书57:15说，是心灵苏醒的人，痛悔的人。如果我们没有看到自己的罪，我们又在神面前悔改，我们永远会骄傲，我们永远看到别人的问题，我们看不到自己的问题。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常会把很多的我们自己的软弱遮盖起来，我们没有办法过恩典的生活，我们没有办法向人敞开。求主帮助我们，赦免我们的软弱，赦免我们的罪。我们最后来回应上帝今天给我们的信息。希伯来书那里说，我们要竭力进入安息。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来得享安息。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是要在他里面，因为他要改变我们的生命。没有经过耶稣基督十字架，我们的生命不会改变。我们骄傲永远骄傲，我们自私我们永远自私，我们不会改变，我们自己改变不了自己。我们要进入到基督里面，让耶稣基督的生命与我们连接。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离了他，我们就不能做什么。葡萄树和枝子的关系，这个枝子如果没有跟树接上的话，它是不会有养分的，它没有办法结出果子来，它就会枯干。所以今天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求圣灵光照我们，在主的面前省察我们自己的心。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求主你安静我们， 我们可能曾经以为自己认识你，但是事实上我们从来没有得到那活水，甚至我们对基督从来没有感觉到口渴。我们所向往的是一种高尚的生活，一种宗教的生活，但不是有耶稣基督活在我们心里，做我们的救主，给我们的新生命。我们原来骄傲，我们现在还是骄傲，我们没有在主的面前谦卑。我们求你赦免我们。主耶稣说他是心里柔和谦卑的，因为我们的骄傲，所以我们没有把我们的主权交给上帝，我们所有事情是自己管理，所以我们的家庭我们自己管理，结果变成这个样子。我们的婚姻我们自己管理，结果变成这个样子。我们的子女我们用自己的聪明来管理他们，结果变成这个样子。因为我们没有看到我们需要你，我们的婚姻需要你，我们的家庭需要你，我们的教会需要你。我们没有感觉到口渴，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可以给自己带来满足。我们的方法，我们的策略，我们觉得我们可以自给自足，我们可以解决。主啊，求你今天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在你面前谦卑。我们承认我们是一个劳苦担重担的人，我们是一个背负着重担，我们被世界的网掐住了我们的脖子，做了他的奴隶。主啊，求你赦免我们，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单单来思想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来信靠他，依赖他，仰望他，因为只有他可以带给我们真正的安息。圣经里面说，按着你的美意，那些蒙召的，其实按着肉体来说，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但是主你却拣选了这世界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因为这一切其实都是你的恩典，我们什么不是领受的呢？一切都是你给我们的，但是今天我们却自以为是。我们像大卫一样，当这个国开始强盛的时候，我们就远离你，以致我们犯罪。主啊，求你赦免我们，让我们看到只有耶稣基督你是富足的，我们是贫穷的，但是你却愿意成为贫穷，以致让我们可以成为富足。那我们在你的面前不需要装着自己是强壮，而是真的来到你面前承认我们的软弱。主耶稣你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你的面前来，就是我们得安息。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把我们的重担卸下，把我们生命的主权交给你。求你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赦免我们的自私，我们的自我中心，我们没有真正的爱你，我们爱这世界过也爱你。求你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来到基督你的十字架面前，能够顺服在给我们的恩典中，来过每一天的生活，不再惧怕死亡，不再惧怕瘟疫，凭信心来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虽然我们在这世上我们会经历许多的艰难，但你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有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是可以勇敢的来面对。将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主席会。
非常感谢今天蔡牧师在我们中间的证道。下面我们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 教会恩泽教会崇拜的弟兄姐妹或者朋友们，如果您是第一次到我们中间，请您把你的那个麦克跟视频可以打开，先自我介绍一下。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进入这个今天的感恩和代祷事项。我们请我们一起来继续为美国这个国家祷告，希望美国能够回到上帝的正道上。我们也继续为我们这个肆虐全球的这个疫情，我们继续祷告，祈求圣灵能带领罪人能认罪悔改，求神怜悯医治这地。我们也求神继续带领我们恩泽教会前面的道路。那报告事项，今天的主要的事工是今天崇拜以后请会员留步，我们一起也今天有关于2021年的执事提名以及教会的预算会表决，请会员留下。然后我们最近一次的点数奉献是去年12月29号收入，这个都记在这证明可以看。然后我们下一次的点数奉献的时间是1月底29号。那我们像往常一样，我们继续把奉献寄到这个地址是 PO Box 1473 Orange Vale California 95662。支票的抬头请写 AGCC。好，我们报告事项就到这里，我们一起唱三一颂，接受从上帝的
受从神而来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